但凡敬酒，都打杨镇长敬起，也都要出言抚慰一番。说着喝着，他放下杯子说：“哎呀，你们这是干啥？跟我多惨似的，嘿，我好得很呐，真嘞，好得很。对领导，我心里一点也不怨，尤其是闵县长，人家上任后，咱还没认清人家的脸儿，听说人家就在常委会上替咱说了话，咱感恩得很，有啥可怨的？”就说到了闵县长，他说道：“上回来的时候，你们看他文文气气的吧？那只是他的一面。说实话，这茬乡镇干部不害怕的没几个。他懂经济，懂产业，懂招商，懂城建，更懂咱基层，十项全能啊。”大英说道：“哎呀，这些个话你该当着闵县长的面儿说，烧香烧到真佛前。”杨镇长说道：“嘿，那咱还真说不出个口。”孟胡子说道：“哎，没听人说背后夸是真夸，当面夸虚哒哒。”大家就又都笑了。杨镇长说：“这闵县长上任没多久，就定下了全域旅游的工作思路，给乡镇干部开的第一个会，就让他们见识了他的厉害。因好几个乡镇都涉及拆迁，他就在会上叫乡长们挨个的表态，前面表态的个个说的气壮山河，我不敢说满话，就犹豫了一下，说我尽力吧。闵县长当时他就火了，问我你啥意思，是不是没信心？我就问你能不能拿下，我说差不多吧。他说你要是没把握拿下，现在就认怂，我换人。这差不多是差多少？哎呀，我只能红着脸认错，吼着说一定拿下，上刀山下油锅也要拿下。后来呀，咱也理解了，那种情况下只能鼓舞士气，还管什么客观理性，没那个风劲儿，你就没办法干这工作。这不过表态可不仅光管那一会儿，表关联着理呀，表态你就得真干呐，要不到后来还是没法交代。就又扯起了拆迁，他说道：“谁都知道拆迁工作是恶仗，可咱县要搞全域旅游，不拆迁能中？涉及哪个乡镇也只该你受难为。不过比起这个县城拆迁，乡镇受的难为那就是蜻蜓蚂蚁。东环路那边不是啊，要搞个酒店餐饮一条街吗？路得拓宽，这路两边原来的商家铺面呀，都是经营了多少年的，跟你论起损失啊，都是鸡生蛋蛋生鸡的这个算法。要在这条街上腾出宽展展的路面，那不用想就知道这是多大的瓷器活。就这也硬是没有难得住闵县长，他有的是金刚钻。举个例子，这拆迁的时候有一处房是经年老宅，住户呢把这个临街的屋啊租出去，开成了个烩面馆，一年能捞个两三万的租金，当然不情愿拆。这一是租金没了，二是呢想到自家拆罢，后头那家呢就能够临街挣这份钱，心里就更不平衡了。那没办法，不平衡 那也只该他不平衡，拆还是必须得拆，还不能多给钱。这闵县长说了，拆迁得守着两条，一是不能让刁华人沾光，二是不能让老实人吃亏。这刁华人要看得严，别让他们趁你不在意的时候动手违建，一旦这房子建起来了，他指望能挣点钱，你要是给他扒喽，他拼命护着，容易出大问题。也绝不能多给他钱，盯着看的人多着呢，是吧？你跟着好人学好人，跟着巫婆学下神，不能叫他成为坏模板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紧看着那几个，不叫他们动手。树从矮时修，火从小时救，得把他们那一点邪门想法早早的给灭尽。这对老实人呐，这个闵县长也有个招法，就是连坐奖励，把这个拆迁户啊编成五户一组，限时拆完就发奖金，明码标价的奖。然后呢，暗地里各个击破，麻绳要剪细处断，哪能没有细处啊？一家两家的，就这么拿下，剩下这个就成了孤家寡人，势单力薄，那就好拾到。这那家老宅房主啊，原本是已经签过了协议，却不知道叫啥人给挑唆着，长了贪心，反了悔，非要提高价码，还使了个巧宗。他有个亲戚在市文物局是个小领导，他拿来撑腰，说自家老宅有多高多高的文物价值。这情况汇报到闵县长那儿，闵县长说，压他一级，咱去省文物局请个专家来看看。专家来看了看，说没啥价值，闵县长就没了顾虑。随后挑了个干部，带了个工作小组去下最后通牒，肯定是不管用啊，不过程序那得走全。规定的期限一到，这二话不说给他拆了个精光。告状，嘿嘿，尽管去告。粗暴拆迁得处理干部，那就处理，看你还有啥话说。大英问道，那干部咋能愿意啊？不影响提拔？杨镇长一笑说道，早就跟他谈过话了，假处分不装档案，咋能不愿意啊？这再者说了，这干部之前刚被提拔过，想要再提拔，一般也都得三年以后。换句话说，不管他挨不挨处分，这三年里头都提拔不了，那这处分就更不相干了。你说，三年过去后能耽误他啥？这还因为冲到前头给领导打了硬仗，立马就给他安排了一个更好的评级岗，划算得很。孟胡子说，呀，这不就跟别书记一样，听说他去的那个乡在平原，虽然面积不大，但工作条件比这里还要好些，离县城也更近。杨镇长点头说，这么有经验的干部也没犯下大错，不能搁在那里不用。这也是不成文的规矩，叫啊保护性使用，专门有个顺口溜说这嘞。他便清了清嗓子念起来，背心改奶罩就是好平调，地盘虽说小，位置更重要。大家听了都哄堂大笑，气氛瞬间抵达了高潮。 众人共同举杯一饮而尽。彭城和雪梅过来，一个人拿壶，一个人把盏，给大家一一敬道。大英抱着腾腾，一边给孩子夹着菜，一边嗔怪道：哎，这俩人呐，平日里说几句家常还中，到这要紧的时候咋就成了句嘴葫芦，哎，都没有句场面话。杨镇长说道：哎呦，你可算了吧，方才刚说罢，当面夸虚大大，这就虚开了。咱安安实实扯云话不好，啥心意都在酒里了。便又一起碰杯，然后又是分头敬。几巡酒过，杨镇长已是醉意熏然，感叹道：哎，这有一条啊，我早就想得透透的。即便有一天碰到了比这还大的坎儿，只能得个闲差，那也没啥。等于叫我早早的退了二线，我就去干点儿想干的事儿。跟老袁一样，我也想把老家的房子修修，做个民宿。整天只叫别人累，我就不信自家做不好。我说，闲差那也还在体制内啊，能允许你兼职？杨镇长说道：我还非得满世界说我兼职嘞，不能雇客人干着。如今回家照顾爹娘的年轻人有的是，我一个月给他两三千块，他不给我干。周末我回去两天也够用了，虽然不如你这省城的人吧，这好歹也当过几年的乡长，一个小店儿的事儿都打点不过，那就羞死我吧。接下来吃了四场杀猪菜，如流水盛宴，一场张大包请，一场赵顺请，一场大曹请。在张大包家吃的那顿像是工作餐，说的事儿比吃的菜多。大包的儿子也陪坐着，端菜敬酒。小伙子高高挑挑的，看着不过是二十出头，细问也有了小三十。之前跟他在街上照过一面，一看那脸上的相貌就知是大包的基因。大包说道：这已经找了好几个媒人给他安排了一堆岔口，这些天哪，非得逮住他，叫他狠狠的香，必须得香出个结果来。那跟他差不多大的媳妇都娶到了家，你看人家小曹比他还小两岁嘞，来年就能够抱上娃娃。这人家是有苗不愁长，咱这是没苗哪里想啊。还在席上商议了小年儿这天的事儿，效率很高，三下五除二便议定了。大英说：这上午呢，一例是耍狮子。中午啊，小曹前几天就说了，今年这个村里形势不错，该趁着劲儿再聚一把人心，提议呀，招呼大伙吃个大锅饭。这吃饱喝足，下午再搞村晚。村晚罢了，正好祭灶，一整天连吃带耍，多美气呀。孟胡子笑着说：哎呦，大锅饭这个好，村里人多少年没吃过了，估计都有兴致。这锅碗瓢盆也都富裕着，做菜的手哪家都有，这柴火也有的是，只是大锅饭这个名头不雅，建议啊，就叫长桌宴。
咱这里街虽不长，却能拼出长桌子呀。到时候铺出半里地来，看着多有威势。菜式啊，倒不用复杂，分量足就好。于是就又商定下四道菜：鱼、鸡、焖坛肉，还有一道白菜豆腐。三道荤，一道素，全是炖菜，说是热乎乎的，从头吃到尾。带上啤酒饮料，算下来成本约么2000块。大英说：“村里没这个钱啊，应该叫各家认捐。”便立马打电话让小曹张罗，说到那天会把捐了的钱写在大红纸上，张贴上墙，能留下永久的纪念。孟胡子笑着说：“哎呦，这听听大英用这词儿哈，大红纸上咋就能留下永久的纪念？这可是门学问。”大英说道：“这拍成照片不就是永久纪念啦？这么说有啥毛病？”众人都说：“对对对，没毛病。”我和老袁既在现场，便第一时间报名认捐。本想出1000，大英拦着说：“顶天500，不能再多了。知嫩大方，可这体面也不能叫嫩占太多，得人人有份儿才好。”又打电话给杨镇长，说请他吃长桌宴，看春晚，与民同乐。杨镇长立马警惕地说：“你哪来的这笔钱呀？”听说是凑份子，便说道：“算了，我凑不起份子，也就不去蹭饭了。不过这春晚倒是能来看，你们不是有几个先进表彰吗？这乡里春节的慰问品呀，还能挤出几份给你们当奖励。”大英连声说：“种种种。”杨镇长又说：“这县里文化馆呀，正在文化下乡，要不就叫他们来几个节目给咱春晚助助兴。”满以为大英会更高兴，不料却听他拒绝道：“俺们就胡乱耍耍，村里的草台班子不趁人家那些好角儿。”杨镇长说：“你们可以学习人家的经验嘛。”大英说：“那等以后有机会再学吧，这回就这。”等他收了线，问他缘故，他说：“哎，春晚就是村里水平，叫县城那些高级的来干啥呀？显得人家演得好，俺们演得不好，那不败兴。”我又赞杨镇长都接不住书记了，还嫩尽心。大英说道：“嗨，好歹他也是一镇之长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能没有这点心胸？”临近席散的时候，小曹打了电话，说长桌宴的钱已经凑齐了2000，赵顺也捐了500，其他各家200的也有，100的也有，就连大曹和豆哥也各捐了100。豆哥家捐的却不是现钱，而是50斤豆腐，说1斤豆腐2块钱，50斤豆腐正好100。豆嫂特意强调说：“哎，这写上墙的时候啊，不能写成豆腐，必须得是100块。”张有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50斤豆腐得用掉16、17斤豆子，1斤豆子2.5块，也就是40来块，等于只花了40块却落了100块的名，这多划得来。”他们这番小账算得我眼花缭乱，糊涂至极。